大家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周末分享栏目。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行情。本周的行情如果说以纯以深成指来说的话呢，表现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因为如果看上证指数呢，看上去还可以，但是上证指数呢，我们就知道它还是有点假的，假的也比较明显。所以说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普通的指数把它掠去啊，不看，我们纯看其他的。那么在上周深成指第一天的话，就因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利空，所以说它开盘价格是比较低的，但最终的话呢，它收的还是一个阴线，因为最终是跌了 0.93。 当时我告诉大家说，不要去看这一根阳线有多大，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看这里来了个大阳线或者怎么样，我说你应该把它看成一根小阴线就对了，它的走势是正确的。但如果你看成大阳线了，你心里会有各种的激动啊，实际说，哎，你看这市场低开高走了，中国股市充满了韧性，没有的啊，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看成小阴线以后，你会非常觉得非常自然。所以说到第二天以后啊，整个市场稍微高开以后，瞬间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滑落，所以说这个走势是比较自然的。滑落以后再小反弹再跌啊，所以说就变成什么跌反弹跌，是变成这种节奏 ABC 的一个节奏。所以说到周五的时候呢，整个市场的一个回调的力度各方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看到说，不仅说个股的中位数大概达到了负的 2.2 左右，而其他的一些宽基指数的一个回调力度其实是近几乎可以说是近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以来吧，单日力度最大的一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幸亏有这个微盘股，因为除非你手里都是垃圾，就微盘股就市值30亿市值以下的，不然的话你只要不管你是持有何种风格的，在周五都会遭遇到暴击。就你说我的风格是偏价值的，那你可能在300、500持有的比较多，但是要知道500也跌了 3% 啊，这好可怕的，对吧？那你说我的价值呢，我的持仓风格是偏中小票的，那就1000-2000为主，那也是 3%， 就你怎么样都逃不过的。另外你说我是侧重于科技股的，那不好意思，那这一轮的这个力度是极大的。可以说我们看到在科技股，科创100、科创50下跌的幅度，平均这两个东西你去拿大票或者说小票，最终的平均结果是负的 4%，这力度也是极大的。那你说我只买北证，北证也要接近 4%。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只有在杠铃的两端，说上证50和微盘股，就这种熊市模式里面的这种相对来说跌的少一点，也并不是不跌，平均跌幅呢大概是在 1.6% 左右。所以说对于这个周五的一个市场来说，应该说这个市场应该来说整个的个股，不管说任何的板块，回调的力度各方面是极大的。我还是说啊，对它判断应该是极大的，就不管你是手里持有的是什么。当然如果说是持有的是前期的一些涨得比较好的一些板块，在周五的市场当中你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可怕的。你可以看到光伏、锂电在这里力度都是5678的这种回调，包括元器件和消费电子 PCB， 这个有很多生意甚至跌停了，这让人感觉非常震惊啊。这里面包括有一些像前期涨得多一点的这个跟风上来的这个存储啊，这个深科技也出现了像这种跌停。然后有一些前期就前两天涨的这个矿物制品，其中主要是一些和这个磁相关的一些材料啊，或者一些超硬金属啊，下跌幅度也非常大。然后像 CPU 一类的和算力相关一类的回调也特别大。这个中兴通讯呢，这个也非常坑啊，从这里一个反弹以后回头一个跌停，3.8亿的封单，真夸张啊，这真是让人感觉非常匪夷所思。然后另外一个像即便是说啊，就是看到像业绩有三季度的话基本上是预喜的，虽然说31号披露，但像三一啊什么之类的，甚至恒力液压啊三季报应该也是比较不错的，这种也可以杀一大段，就这些大票都挺狠的，不得不说啊。半导体这边也是没能幸免，因为前期其实已经杀了一根大的了，回头这边反弹的不多啊，回头又是一根大的。毕竟在这一天反弹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欢欣雀跃的，就是说啊，你看这个又回来了，对吧？啊，实际情况下呢，指数是回来了，而且仅仅只有上证指数是回来了，其他都没回来。在没回来了以后呢，再来一根，所以这个狠也是挺狠的。所以说我们在创业板指数上面，当时跟大家讲，我说你看啊，这个低点，一个创业板，一个是这个深成指，我说这个低点在未来会被打破的，就你之后你会看到会比这个价格会来的更低， 会杀得更低。其实现在以收盘价为准的话，确实比这个价格来得更低了，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前面跟大家讲过，像这里这一段，还是我们就再复习一下，可能前期大家不是很注意，我说这一段这个叫十浪，十浪也就你这个你可以无限制你就持股好了，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就拿着。到这里的话就必须要小心了，因为第一个是一个速度背离，第二个是量价背离，对吧？你特别明显看到的量开始在缩小，然后整个市场开始缩容，那就是往一些比如说集中到一些龙头里面去炒作，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后排呢就开始掉队了，这个时候就处于进入到一种缩容炒作，然后直到说最后崩溃，那崩溃的点就出跳空，然后开始崩溃性的这个退潮，退潮的时候它的量呢也是越来越小的。所以说走到这个点，创业板因为在这个点是一个缩量的一个回调，那很多人一看哦，这个缩量的回调，缩量的跌啊，所以说卖压不重，瞎扯，这个不是卖压不重，是没人买，因为没人买所以说才会缩量，这一点量价一定要学会。因为我看还是市面上很多的量价都是错的，都不知道学的哪里的，就一看哦，这跌下来没有量，所以说呢没有问题，放量跌呢就是大麻烦。你看放量跌哪有大麻烦的，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放量跌了，这么大的量麻烦吗？一点不麻烦，后面反而上来了，这个东西倒是麻烦。为什么它没量呢？就掉下来都没人要，就是没人要啊，这才是麻烦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要去注意一点，就是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一段就是它的虚浪段全部会被吞掉，所以说现在离那个点呢当然也很近了，就是说它其实离吞掉的点也仅仅只有一点点距离了，基本上都要吞掉了。吞完以后它就会有个反弹，反弹的时候它如果量小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那它还会有一次回踩，就它的 C 还没来，它的 C 还会有一次回踩。那么它作为说整个这一段的一个走势到这个点暂时结束，因为它这个结构啊，因为很大哦，这个结构又很大，这么大的结构它的头其实不会这么小的，就作为创业板指来说，或者说你看深成指差不多的这两个指数，它不会这么小的，就到这里啊，然后不行了就直接这样子，这种可能性为零，不可能的，0%的几率会这么走。所以正常的走势应该是在这里，它要如果要做头，它要给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区间，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去做头。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呢，它依旧是没有脱离宽幅震荡。所以我们回到上证指数也是一样的，就很多人说这个点突破了，我说这个点不是突破啊，它没有说在这个点有突破的这种迹象，因为从各个个股和板块上面都没有，它这个指数是骗你的，是骗的。到这里掉下去上来大阳线好吗？一点都不好，对吧？所以说到这里这种上下的这种翻飞，其实它还是在一个宽幅震荡，这个东西是没有变的，它依旧是宽幅震荡。所以我们去看一下1000，这是相对来说我们比较熟悉，或者2000，它们结构是差不多的，这里也是一个宽幅震荡，相对来说1000呢要稍微那个就是1000或者2000呢要稍微正常一点，甚至2000的话还要稍微更加真实一点点。就整个市场在这段时间就进入到8月末过后到现在的整个的这一段啊，它都是一个宽幅震荡，它没有单边的，它不会单边涨，不会单边跌。所以说跌多了呢你也别怕，就跌多了之后它会反弹，如果说涨多了呢你别激动，说一涨来了它这次要突破了，突破4000，瞎扯，不可能的啊。我还是说这是概率为零啊，概率为零。为什么？就是前面跟大家讲过，这里这个线啊，略线6124 5178过来就这个点3936差不多的，你说哎，过去了一点点，突破了一点点，没有意义的。因为过来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这根线啊不要把它看成是根线，来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大一点粗一点好不好，稍微哎，我们把它重新的点一点啊，失误了，粗一点好不好，这样可以了吧，是吧？这样子的话那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戳出来一点点它突破了，不会的，它这么大的一个结构，这是10年的一个压力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压力线，这个点哪有那么轻松说就是一鼓作气来吧，直接过去吧，先冲过去再说，概率是极低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如果要突破或者怎么样，它一定是有几方面的，第一个就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要同时具备才有可能把这种线给突破。天时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经济环境，就是说我们经济在这边盈利底要出现，就是我们看到 PPI PMI 在这个点出现明显的一个拐头，好，那盈利底出现了，这个时候外围的环境呢也比较缓和一点，在这个时候呢它是具有这边一个天时的。 然后地利的话呢，还要说在监管层啊、各方面啊、上面啊，也比较鼓励这个市场继续往上面去突破。现在的不对，他一个星期给你发5个新股，其实包括北交所就是6个，发这么多新股呢，一个星期5个，一天1个新股，这个他想让它涨吗？不，他根本不想让它涨，他其实想让它调整，理解吗？你理解上面这个地利是怎么回事？天时地利，最后还有个人和啊，人和的话呢，还是需要去到最后就是存款搬家。不仅是存款搬家，还是要让散户真正的新的散户进场才行，而不是说一些这个我们这些老韭菜们在这个地方继续再加杠杆，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啊。就是说这么薅那是薅不动的，因为到最后加杠杆加到顶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会有一定的负面的一个影响，因为很多人可能想着，哎呦，你看杠杆资金怎么样子，杠杆资金继续再进去，它这个是有增量的，但这个钱我还是说毕竟它是借来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杠杆资金它的一个情况啊，就比如说杠杆资金呢，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它是符合人性的，人性怎么样呢，就是在第一次的出现一个回调过后啊，其实整个市场它杠杆资金它反而会因为说你看回调了跌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买入机会，所以说我会加更大的钱，更高的杠杆，就打进去更多的钱，他会这样子，因为前期其实是给他有一定的信心的。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像类似在这个就去年10月份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波杠杆资金拉起来以后，你看这里是有个回调的，但是他一起稳，你看马上就开始资金开始往上面冲，对吧？所以说他之后继续推升的，然后再次回调的时候，杠杆资金它并没有滑落，是缓缓的向上冲，缓缓的向上走，对不对？这个是代表什么？你看回落了，便宜了，没关系，这个千金难买牛回头，这里我还是要去买的。直到第二次回调的时候来了不行，它就会向下走，看到吧？再次回调的时候，杠杆资金就会流出了以后，再反弹的时候呢，它反而会向下走，它不是往上走的，因为像哎走坏了不好了，然后直到说之后继续再往上走了，哎不对，我错了，还是要去加仓。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到第二段里面，只是说这个春季行情里面比较温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春季行情里面，你看它的一个回调啊，在这里第一次回调以后在这里走，其实它的并没有过高，但是没有过高的时候，它的杠杆资金是两融资金是往上走的，看到吧？到再次回调的时候它也跟着回调了，一看哎呦暴跌了不好，快跑，然后之后即便是反弹它也是怎么样，它也是往下走的，它并不是往上走的，要怕了，被跌怕了，那就要出现这种极端的冲击，这种极端的冲击，像这个也是极端的冲击，就到周五的时候出现也是极端冲击。那么现在数据还没更新，对吧？你到周一的时候去更新，你会发现哦，这个资金它也开始拐头了，他们杠杆资金开始跑了啊。他们跑了的话呢，也就要等到说这里啊，就是它回调以后，就算震荡，就算有反弹啊，就算这里，当然这里理论上是有反弹的，因为它均线离得远，就算反弹再稍微回调一点点啊，他们会走得更少，会往这个地方走。当然不会掉这么多啊，我这里画的有点过分了，它会往这里这个地方走，它反而会走掉一点，它越反弹越走，它的思维变成空头了，因为这里吃了一刀了，吃了两刀了，吃了三刀了，好，它的思维开始变了，第一刀是不会变的，第一刀的时候说冲给我冲，对吧？千金难买牛回头，一样的啊，其实它的结构啊跟这边的结构啊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说这里呢来的更加的就是短而猛烈一点，这里呢就是持续时间来的更长啊，但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走到这里的话呢，继续再往后面走的话呢，就是杠杆资金要吐掉一部分，吐掉一部分以后，等到整个市场震荡结束，盈利底出来，然后说啊，整个市场的一个全市场的一个利润的一个低点出来以后，那整个市场的这个牛市的第二波，我们说 2.0 啊就启动了。那么后面一段呢，它会走的比较顺畅一点，会比这边呢要更好，它的结构性呢也没那么严重，因为这一段里面的结构性非常明显的，就是大部分个股其实是不大涨的，涨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指数涨的很多。我还是说这一段里面和什么非常像的呢？其实这一段里面就是和这个是非常像的，很多人是不注意的，就和这一段里面是非常像的。我说到最后从这个点开始启动，11月份开始启动，指数2400，然后走到这里都已经3000多点了，1000多点过去的时候，实际情况下个股的中位数是多少呢？零。你别说现在市场垃圾，当这里的时候你还要骂死人呢，涨这么多空的，对吧？或者到这里甚至中位数还是个负数都有啊，都跌到这里你发现这个骗的，就像 骗子市场、假市场都会有这种感觉啊。实际情况下，这个和这一段的一个结构，它本质的一个结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说这里呢也是一样，指数啊它其实上去已经挺多了啊，并不少，也来到了压力位，但之后需要震荡，震荡过再往上面去突破的时候呢，它指数的一个空间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就指数不会冲的特别特别猛的。就有的有一些其实比如特别像深成指啊或者中证五百啊什么第一轮啊，就有一些大票啊该上去的上去了，之后的话呢陆陆续续后面等到真正的增量资金过来过后啊，它的这个后面一轮的一些小票啊中小票啊弹性会比大票来的大啊，每一次的牛市都是这样子的，到最后中小票的一个弹性一定比大票来的大，这个是由于它的结构造成的，因为它票小嘛弹性大嘛，这个肯定的，每一次都这样子。好，那所以说回到这个点的话呢，像这种周五我们回到市场当中来，就这一个周五的一个回调，如果我们纯技术面上来看，它是一个宽幅震荡的一部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奇怪的，就是只是说跌得特别狠了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受到外部冲击，比如说川普那边说要跟他们打贸易战了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另外一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这边这一次比较刚啊，也确确实实是比较硬。那在周末的消息里面，川普那边说了跟中国会谈的，然后也确定了说，就我们看新闻也确定了说，何立峰说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会举行了一个视频通话，然后之后的话呢也将同意尽快举行新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这个磋商呢是肯定有，对于美国来说呢确确实实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他们是比较震惊的，因为从来只有美国制裁别人，从来没有谁会来反过头制裁美国的，从来没有啊，全球上面从来没有，这个是我们是第一次，而且制裁下来以后居然还卓有成效，并不是没有效果，是非常有效果。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川普气急败坏说、哦、我加你关税，到这边你加关你加好了对吧，你又不是没加过，反正已经50多的关税了，你还想怎么样，100吧500吧随便你去对吧，你不让我拉屎那我就不给你纸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在这里呢，这一次中国还是比较硬的，也比较硬气，说到底是有意义的，因为有的时候在谈判的时候呢，如果说你一味的软弱，到最后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他们要的要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直到说你最后是承担不了了，那个时候他们才会说做一个小幅的一个让步，这个时候他们就达到了最大的效果。而如果一开始你就比较硬，那么你就拥有主导权，说到底光脚的就光脚的这个不怕穿鞋的，所以说我都跟你拼了，我鱼死网破了，那那个时候穿鞋的心里还是有点慌的，想想算了，这个人有点不怕死，有点像是当年这个朝鲜战争时期啊，那个时候是差不多，虽然按照死伤比来说的话，我们的死伤人数是远远大于美国，但是的话呢打到最后呢他们也不愿意打了，为什么，继续再打下去意义不大，就是纯粹去消耗，然后并且看上去你也不怕死，我还要命的，算了吧，就不打了，那就不打了。但不打以后也对我们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对后来我们进入五常是也是在朝鲜战争当中算是做了一个立威啊。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啊，硬气啊，在关键的时间节点硬气其实是有效果的。那在川普服软以后，我们看到在晚盘，就周五的晚盘的话，富时 A50 指数的话上涨了 1% 接近，然后恒生指数的主力连续是上涨了 2.53%。 我还是说啊，就是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大是大非面前，现在中美之间在对抗，而且我们并没有在这个点上对抗点上落后太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作为普通股民来说，第一个我还是强调一下，这是一轮牛市，牛市的时间呢要持续到2027年，所以在牛市的中途你可以再说在这个箱体震荡的里面，高你可以卖掉一点，低你就买一点，没关系的对吧，盘中也跟大家讲了，这个都便宜的下午你就买好了，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很多东西很便宜，突然之间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这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像我们说有效市场理论的吧，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就市场是有效的，就是我们其实赚的钱是业绩增长的钱，就是这个公司它在发展然后越来越好，其实你赚的钱大部分其实来自于这个，我们投资好的公司，好的公司它在发展，所以说或者说当时我跟大家举的例子就是说像贵州茅台对吧，如果当年一直在涨的时候，不是代表说茅台是科技，因为当年确确实实大家可以去看它的一个业绩，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着实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成长股。你可以看到一路过来的话，它的业绩增速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个成长股，和现在科技股其实一样，它本质走的是一个景气的一个逻辑，它并不是说啊，因为它是茅台，所以说它科技啊，少年不知这个白酒好，这个错把科技当个宝，不是这个，确确实实它的成长性特别好，而且现金流又特别好， ROE 又特别高，毛利率极高，这种公司哪里去找？没有，全市场就这么一个，所以说当时它涨得好是有道理的，但是涨得好不是说一直在涨，偶尔也会回调的，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不管用何种方法，我就说用比如说简单的说，我们 MACD 金叉买入死叉卖出，这种它都能挣钱。为什么？因为这个公司在成长，你怎么玩它都是成长的。你说我低吸赚钱，追高也赚钱，为什么？它一直在涨，它一直是赚钱的。所以说其实赚钱啊，你是赚的是业绩增长的钱。如果说一个公司是特别特别弱的，特别糟糕的这种状态，你再怎么你说我技术牛逼，或者通过什么什么指标还是怎么样子，你总是亏的，很难很难赚钱。你在里面播只能播一点点，播一点点，到最后还是特别特别烂的，这没办法，它业绩是下滑的，那你只能在这个里面，你再怎么做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主要赚的钱是业绩增长钱，除了这一块之外，还有一部分可以赚什么呢？就是说市场偶尔有的时候会有情绪化，就它会短暂的会失效，失效的时候我们赚的钱是什么？赚的钱其实是估值回归的钱。就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去看，就比如说像这种啊，你看这里啊有个平台感觉有点向上突破了，业绩也不错，然后突然之间哒哒暴跌，就类似像这种，就是莫名其妙给你杀一段啊，具体为什么呢不知道，咱就类似这个，就短暂的它市场会有个失效。当这个包括说像这一次比如说像这种也是一样，就突然之间整个市场出现一个大跌，这个就短暂的市场会失效，就它的定价的机制会失效，大家陷入被情绪裹挟，它会很恐慌，就我只想把它卖出去，你不用拦着我，具体那个买的公司怎么样我已经不想关心了，请把我的眼睛闭上，让我出去，你心里喊的是这个，然后快点让我摁下去啊，卖掉了，心里定心了，我吃得了饭了，我可以睡得着觉了，是这个。这个时候你当你不再理性思考的时候，它给出来的是什么？市场就短暂的它会有失效，失效的时候呢，你要赚的是估值回归的钱，就它砸完以后它会回归，这个时候别人是犯错了，对不对？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再遇到说感觉市场恐慌了，你看大跌成这个样子啊，或者怎么样子，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停下来冷静想一想，这个你能做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你已经赢了一半了啊！你只要停下来冷静让我想一想，然后你再做决策，不管你的决策是买还是卖，都比别人来的闷头来的好得多，你至少已经赢了一半。因为之后的决策是你理性的决策，理性的决策出来以后，我们不管说最终结果是赢还是输，但是它至少不会被你情绪裹挟，有的时候情绪在的时候你出来的买卖点全是错的，理解吧啊？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知道说市场当中，我们如果说遇到就算这种市场现在是这种状态或者什么，如果我们买的公司是好的，业绩是增长的，或者说市场短暂的失效了，那我们赚这种估值回归的钱，其实这两者其实都是可以的，我认为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回归到说这个是一个牛市，如果没有特殊必要的情况下，那请不要做空你自己的国家，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说不要做空中国，我是这种观点。因为你如果说轻易的说啊，我就做空中国，你们摊子都烂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到最后如果再以双方博弈的角度，如果你看我博弈论你就知道，博弈的角度来说，到最后如果你国家输了，那你一定输的是更惨的，你最后会对方会以竭尽所能的赢得足够的大的情况下把你吃掉，然后再重新再发展啊。当然作为你个体来说，跟你说跟我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最后还是会有关系的，受到的冲击反而会更大。所以说我还是说的，在大是大非面前，那请站在这个国家的一边，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就不要去太多的去想哎呀短期的怎么样子，我们牛市里面正常去做多，其他的到熊市里面再说好吧。你说那我钱输了，牛市里面不会输钱的啊，到熊市里面要输钱的时候你就别做啊，到那个时候你听我的就行了，现在是牛市你别急别急别急啊，只是说现在都遇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是很大的，也是之前比如说你看这个创业板指数也是一样的呀， 一样的呀，我连根线一样的呀，它只是在这里指数第一个到，上证第一个到，创业板晚一点到，无非就这样子，乖离率大，它要回来一点，很正常。怎么了？天就不能下雨了？你不允许它下雨，只能每天天晴，每天38度，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偶尔来个暴风雨挺正常。好，然后后面我们讲一下新闻。新闻我们稍微快一点讲了，就是第一个是 AI 电力的警报拉响。 AI 的话呢，其实我要说一下，就中美之间其实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别。第一个说美国那边其实它缺的是什么？缺的是电力，就它的 AI 其实发展速度要比我们中国要来的快但是的话呢，他们现在电力的基础设施其实是不够的所以说到后面大概率它会去推动像这种燃气轮机啊，就是你看到有很多有一些咱们自己 A 股当中燃气轮机的有些标的其实挺不错的，还有一些就它会去推动这个核聚变，就是比如说一些核电厂啊当然我们这边推的可控核聚变还没走啊，还远，然后他们那边的话呢一般是造核电厂，因为只有核电厂才能够稳定的去发电，光伏风能呢川普那边肯定不会往这边走的，因为往这边走对代表对加大对中国的依赖，这种概率是不高，虽然说也不是不行，按照他的脾气啊是不会这样子，会影响选票的他们这个选票可能会比说这个实际国家的这个利益来得更加重要，对他们来说。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边是什么？电力其实是不缺的，因为我们光伏风能其实对于特别光伏对国内来说还是过剩的呢，的电有很多气电的有很多很多电就废弃掉了，电是足够的，但是呢缺点是什么？我们算力卡是不够的，就算力卡是不足的，甚至推力卡都不足这个，那么算力上面我们是缺的，所以两方面的话呢就是互有优劣，他们缺电我们缺算力，算力卡就是缺这个就是半导体的这个算力卡基础设施这一块是缺的所以说双方面都在补自己的短板，就我们这边在补这个半导体的短板，他们那边在补电力的短板，所以这个呢后面有一些东西呢可以看看的，就是你不要希望美国人他能做到多少东西，到最后有一些特别是像现在啊就是说我们成长一点看也能够知道说，其实有一些高污染的劳动密集的这种利润率不高的一些东西，老美现在其实已经不愿意去干了，已经不愿意去干，甚至包括你看看像 PCB 之前说加了关税，最后呢关税他宁可自己承担他都要买你的 PCB， 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因，对吧？他们已经舒服惯了，你再要像来牛马干干，然后来污染这放放，不愿意了，都不愿意了，那所以这东西只能咱们干，所以全球的它的一个竞争格局维持到现在这个程度没有那么容易打破，就是说互相之间说啊脱钩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容易，这并不容易，甚至说对于美国来说更不容易，对于中国来说说不定还会容易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毕竟还不是很富有，就是它还算比较偏穷一点，跟他们来比较人均来说，他们的话呢比较富有，所以这个我们说啊这个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们有钱，他们再要让他们过个比这让他们去下矿井去挖挖矿啊，搞搞稀土啊，再搞搞污染啊什么，他们不愿意啦。这个所以说，这个谁都离不开谁，现在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常会说要提升外贸企业，是提升外贸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能力。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外贸企业过来设厂啊什么，比如说你也需要去接入一部分的这个光伏，对吧？通过这种，比如说这种分布式光伏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去有这个接入一定的这个绿色电力，类似这种啊，其实也是增强咱们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能力的。好，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AI 的这一块，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超5亿，这个还挺多的，5亿也挺，因为我们一共才13亿人，没有多少人，然后有一些老人其实用的不是特别多的，年纪特别大的，然后城市里面可能好一点，农村的话用的肯定比较少的。第二个就是小孩子就有很多读书的时候是不能用手机的，对吧？包括不读书的还在学龄前的小孩子也是不能用的，所以说这5亿规模已经挺多了，我感觉普及率啊不是 36.5% 好像是要乘以2 70% 多可能才差不多，所以说现在可能人手手机上都有一个豆包啊，对吧？或者元宝啊 DeepSeek 啊，对吧？基本上都会有去这个用于这种创作啊什么，其实基础啊慢慢已经有了，当它渗透率达到满额的时候，就我们现在中国和美国不大一样，美国那边像 那个 ChatGPT 啊什么，他们已经收费了嘛？对，我们这边其实还没有收费，你就看到豆包上面有点广告是有的。到之后的话呢，它稍微少收一点点费，这个数字就是非常惊人的。我们说，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微信说一个月让你付一块钱，你愿不愿意啊？一块钱付就付呗，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们人口基数太大了，对吧？这么多的人，每个人人手一个微信，那这数字就很大了，你就十四亿了，实际还不止，因为一个人有很多人不止一个微信号。对不对？你可能的数字就直接乘以二了，这不是一点点的数字。你说每个月付十块钱愿不愿意？那十块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付就付呗。这个时候是一百多亿了，这数字是很大的。所以说后面呢，当这个用户规模上来以后，就稍微想要去盈利，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在国内。那么现在应用场景啊，各方面，就你还没有看到说，就现在为什么有很多朋友说，你看软件股都不动，都不涨，或者怎么样？就现在就跑马圈地阶段。跑马圈地阶段是不大容易出现这种业绩的大幅度增长，甚至你可以看到有些业绩还是滑落的。为什么？它还在烧钱，对吧？前期还在这个铺设渠道，在烧钱。当它烧钱结束了，资本开始结束了，好，来了，开始收钱了，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收入是爆发式增长，突然之间业绩就多很多，然后那股票就哇一起往上暴涨，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个和当年就是，如果说你做之前互联网的都知道，互联网其实起来又不是说一定是2015年的时候就是互联网最普及。其实互联网起来当时在11年12年的时候，其实互联网其实已经开始在搞了，然后但是呢这个公司业绩很差，当时乐视网就已经有了，对吧？都在了，然后一开始你看东西又便宜，然后也不错，用的人开始越来越多了，然后后来开始逐步的一个一个东西收费起来，大家也愿意付费，买盒子的也越来越多了啊，这个时候增长起来的速度就非常快。所以说这个呢，它是属于后端发力的。这个作为投资来说呢，也现在的这个角度便宜了，其实真的是不错的。你要等到未来等到业绩全上去了呢，啊，真的就已经晚了。就你看到很多的就翻倍了，然后你回头再去看什么能买吗？那个不能买，你说我跟着业绩买了，你就晚别人一步了。好，然后看一下寒武纪，寒武纪的话，这个三季报的话喜忧参半吧。认为说，因为纯利润的话呢，环比这个三季度二季度的话，其实是有滑落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券商啊什么，起来还是为寒武纪站台的。就是说啊，虽然说这个业绩滑落，虽然说毛利率滑落了一个百分点。但是这个寒武纪还是挺牛逼的，未来的话怎么样子？那寒武纪呢？它其实推力就是算力卡啊、不是算力卡，就是那个训练卡，其实真的是挺一般的。我跟大家说实话，挺一般的。就是剩下就是推力卡。如果说之后，因为除了说就是我们除了训练之外啊，就推力的这个其实应用场景来的更广，而且这个使用量也更高。那后面的话呢，业绩继续增长呢，我认为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呢，主要是它的估值实在是太贵了，太贵了。就现在这个东西算200多倍的市盈率，真的是太贵了，就是下不大去手。说实话，而且它也不是唯一，现在是唯一，以后不是唯一，还有以后一大堆跟它差不多的厂商出来，就你何德何能站在这么5000亿？现在券商是在说，它反正10000亿市值，它就值10000亿，10000亿就对应要400多倍的市盈率，怎么办？这业绩要到什么程度？飞天吗？不大现实，感觉有点夸张。好，然后再看一下三花说把这个回购价格的上限从35变成了60啊，这好公司还是好公司啊，就三花还是要多看看，这是好公司。好，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斯特威啊，刚刚看过对吧？斯特威的话，三季度的利润同比增长140%到169%啊，这个斯特威啊还是不错的，实实在在的不错的。这个三季度的利润是爆表的，像这种收入利润同步增长的，这种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司。这种砸下来真的是没有理由，就没道理。然后因为这么高的一个增速，它的市盈率啊，等到三季度四季度出来，它的市盈率不是51，就不动态肯定不是51，大概可能最终静态就是年度市盈率大概也就40倍左右。这么高的一个增速，40倍很划算了，这一点都不贵啊。这个是以这个角度来说一点都不贵，所以这种有的时候啊，市场会短暂失灵的，失灵的时候呢，这种点其实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买点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可以看的。它呢主要是做了这个，这是一个 Lofic HDR 技术，就是它可以使得说它的一个传感器，因为它传感器这次是给华为配套的。这个事情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说啊，这次华为它用的不是这个豪威的，用的是斯特威的。 是吧？你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了？可能一说然后就忘记了。我说斯特威这次业绩会比较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高动态范围，就是你在拍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天空比如说比较亮，然后暗部呢又比较暗，这个时候它动态范围大呢，它两边都能拍得比较清晰，就它的暗部它不会丢失很多细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它有这么一个技术。那么手机看的比较多，所以这个还是比较了解。但是安防领域的话呢，现在它还是这个目前为止还算是份额算是第一的，在国内。这个，所以这个还是不错的，这斯特威。然后其他的话呢，还有一些三季报预告，一开始出来的一些预告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新的一些业绩增长比较好的，然后未来前景比较好的，其实都能够看看的。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在财联社上都没有红字，说历时63天，南京港之北极的航线货轮首次成功往返。这个事情我之前跟大家提过一次啊，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市场也不是说特别重视，但是这是央视新闻的，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它这个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这个北极航道。其实，我们现在包括说中国，过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个研报啊，这个研报是野村的一个研报，看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其实现在，我们中国和欧美之间是什么呢？其实相当于是第二次中国冲击，第二次冲击。啊，这句话说起来呢，有点像是这个《新世纪福音战士》里面第一次冲击、第二次冲击。其实我们现在他们面临的就是第二次冲击，因为第一次冲击我们主要是做一些低端的玩具啊、衣服啊、鞋子啊以这么一类的。第二次冲击的话呢，就现在我们正在向高端产品去进发，这个时候实实在在去抢了欧美的生意，抢了美国的生意。所以说美国会说啊，我是因为国家安全考虑，因为什么考虑，所以说我就不能给你最高端的东西或者怎么。这个只是一个推头，只是一个借口。什么安全不安全的？你现在美国的军事实力世界第一，你还怕什么呢？对吧？你现在是最壮的壮汉，你怕什么呢？没必要怕，对吧？你除非你特别怂。所以说，其实真正怕的是什么呢？真正怕的是我们抢了他们的生意。是有的东西啊，真的是很便宜。比如说，我们去看军工方面，像这次印尼买了咱们42架吧，歼十。你要知道歼十是什么价格，如果对标的美国的 F-15 是什么价格？F-15的话，连服务加在一起大概4万美元，这么多是就是不是四万美元，是四万，我说错了，是4亿美元啊，就4亿美元左右，就是 F-15。那如果说是那个我们自己的这个歼十的话，应该是就是7000万。美元啊，所以说整个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就是大概要大概就4、5倍左右的一个差距，就我们大概只要它1/20的一个价格啊，就可以拿到咱们歼十了。说到底，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特别小国家，一般来说也不会去卷入特别明显的这种大规模战争。说到底呢，我现在也没钱了，政府也没钱，那怎么办呢？那我要这么多架飞机，那就买便宜的吧，消费降级了，跟咱们现在差不多啊，就消费降级了，我就不买这个。就比如说，我不买苹果手机啊，我买个便宜点的安卓用用也差不多啊，也就这个意思。其实大家都在这个消费降级。然后另外一个，你要说性能的话呢，我们中国产的东西性能和这个美国产的东西，有没有差别呢？会有差别，但是差别是不是这种决定性的差别呢？倒也没有，就是以没有价格来去这么大，没有这么4、5倍的一个差距，仅仅只差别差是差一点，这是事实，但是没那差那么多，甚至有些地方也不是那么差。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中国货物的一个特征，就是真的特别的便宜，所以他们也不希望说我们中国在这里，切入到这种高端赛道，然后把这个价格打下来，抢了他们的市场，结果最后他们没饭吃，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啊。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就到后期的话，像这个北极航线出来以后，主要是可以降低对于马六甲海峡的一个依赖。就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船还是去走那个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作为到欧洲的话，整个。通过这个北极航线，它可以缩短大概20天的一个航程。然后不仅如此，它的如果按照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啊，往欧洲去的这么多货物的话，大概可以节省多少钱呢？可以节省大概1万亿左右的一个运费啊，包括各种的一些费用，可以节省1万亿的，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啊。所以说这个是算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但现在呢，这北极航线呢？是有也有一定的麻烦啊，麻烦在于说，就第一个就是只有夏天现在能开，就是冬天不能开。就是夏天的话呢，现在 问题是不大了，就是你现在因为天气气候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四个月可以开四个月是没有问题的。但之后呢，估计啊，这一次15规划，就2015年吧，到2030年左右，正常来说按照规划理论上应该可以开到这个是我乱说的啊，你别信，大概目标应该是可以开到9到10个月左右是可以走这个北汽航道。然后其他的为什么说很多人说那这个这么好怎么其他人不走，那有的其实也有走的，谁走呢，比如说主要是比如说中国啊俄罗斯啊是有走的，但是其他的有一些运输公司啊是不大愿意走的，因为他们把俄罗斯视为这个敌对国家的，所以说啊你他整个航线都在他的这个俄罗斯境内嘛，你怎么能在这个敌对国家的这个地方去走呢，所以说就不大愿意这么去走。但是随着这个航线越来越成熟过后，以后就像欧美冲突啊，慢慢的再怎么冲突，最后核心利益点还是利益啊，核心点还是利益，所以便宜了就是便宜了，那这是最后是逃不过的。到之后呢会出现重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第一个变化就是港口，就大家注意，就是港口，比如说我们自己这个攻击的这里这个港口，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像一些像宁波港啊南京港啊，你有没有看到现在比如说我们去看啊，南京港其实在最近还是挺强的，这个南京港注意啊，这个其实它走的就是这个北极航线的这个概念，就是当然这是现在是个概念啊，因为天气气候还没那么暖，再加上北极那边的环境比较恶劣，然后基础设施呢为零啊，没有基础设施，到那边去还要依赖这个北极的一个破冰船，就夏天呢能跑跑，这冬天呢肯定是不大现实的，但之后如果基础设施慢慢好了，有个东西中俄可以一起建设一下子的话，这个时候这个红海那边基本上很容易就会被抛弃掉，而整个世界的一个运输的格局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打开地图看一下吧，就是从这个港口开始，然后去穿过这个日本海峡往上面走，绕过去速度是来得更快的。这个时候啊，大部分的其实我们知道制造业最最发达的其实就是这一块，就是这一块地方制造业是最发达的，包括这里东南亚，包括说日本，整个这一块都是制造业最最发达的地方。然后制造业最发达的地方呢，它以后的这个出海的港口啊，以后都会到包括像这里有一些这个横滨港啊，包括这个就是南京啊宁波啊这些港口，就都会成为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港口，它变成一个集散区啊，所以有很多的生意以前都是要从这里绕的，都是要从这里绕过去的，现在的话都是往上面走的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了，节奏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之后呢你可能啊就不会看到太多的这个每天给你什么抗日电影了什么，就不会那么多了，因为这个里面互相又有利益关联了，就是不会搞得特别狠，就是所以说这里就不大一样了，它往这边走了，这个往上面去绕啊不一样了，所以往这边走往下面走的，甚至之前这边要有冲突啊或者怎么样子啊，有很多真的好往脚去绕，那这个航程要大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航线，就如果真说这个航线到最后能够打通的话，整个世界很多的一些格局都会出现变化，就大家可能说最终对于俄罗斯不会那么的敌视，然后对于中国这个沿海这一带又会进入第二个大的发展期，就是特别是在这个长三角这一带啊，是一个第二个大的发展期，很多的一些这种东南亚的一些货物啊什么都会往上面走啊，不会往这个下面走啊，这个不大一样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就是像第一个受益的是港口，还有一些呢一些特殊的一些运输的船可能先会去探路的，这种的比较多，就像这个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港口比如说南京港啊宁波港啊这些，这个不是推荐啊，没有推荐的意思啊，只是跟大家稍微说一说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还有一个就是中远海特啊，这个因为他是做那个特种船的嘛，做特种船的他是可以在这个，就是他之前就是唯一的到现在能够在这个北极他是走过很多次的，南北极都有过这个运输的这个经验的，也就这个海特啊他是有这个经验的，本身估值也不是很高啊，其实还是可以看看的。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像这个有一些呢走上面的呢， 走上面的呢，它因为它到北极那边呢，它环境不大一样，所以说集装箱啊什么它是不一样的，特种集装箱啊，所以说这个中级啊它也会有一定的收益啊，它这个也是估值不高的 ，PB 是 0.91 倍啊，也还好啊，这类型也还好，虽然负债率偏高一点，但这种这三个公司呢，其实都算是受益的，受益公司还有其他的哈，你们自己去找。也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北极航线呢，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不亚于说可控核聚变的这种比较具备想象力的一个东西，特别是很快气候越来越热，越来越热了以后，或者说和中俄在合作，把这个周边的一些港口啊、补给啊什么啊都弄好以后啊，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只是大家觉得俄罗斯比较这个敌对嘛，所以说不往那边走，等到以后就不一定了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看看的。好，最后跟大家看一看，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野村的一个研报。因为这个野村的研报是英文的，我们方便大家阅读，所以说我直接给大家翻译成了中文，我们通过中文来看一看。这里面呢其实提到了几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呢就是提到了说啊，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个五年的规划呢就更加的重要，他认为说这次十五规划的重要性是超过14-5的。因为这里面有这个提到了一个，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第二次中国冲击，这就是野村对咱们的这个评价啊，是不是因为日本的关系啊受到这个 EVA 的这个影响比较大，还第二次冲击呢。这里面提到几个点啊，就是说首先这个 GDP 的增长大概是 4.5, 到2030年呢到那个就16-5规划它会下调到 4%, 就15的话呢可能平均的增长目标大概是 4.5, 前两年呢可能会多一点，后面的话呢可能会稍微下降一点。是这个，那这个成就我们就不说了啊，就是说遇到的一些挫折，就是这个也不说了，我们挫折说了麻烦，我们说看第二次冲击。第二次冲击呢主要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说，第一次冲击主要是纺织品、电子组装、家具、劳动密集性产品，就是21世纪初就中国进入到加入 WTO 以后对于全球市场的一个冲击是在这里。然后受影响地区主要是美国，说一些普通的一些制造业岗位大量流失啊，其实后来它其实是个转移啊，其实不存在说，我个人认为是不存在冲击的，因为他们是主要向高端向这种轻资产去转移的，这个意义不大。但是呢市场全球市场对于这个第一次中国冲击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就便宜了嘛，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再说这个我们经历了几乎就中国加入 WTO 以后这么长时间，其实美国包括欧美市场欧美国家都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这个通胀。为什么没有通胀？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提供非常廉价的这个这种劳动力的产品，所以他们在这个货币发到这个程度还是没有通胀，要便宜嘛，对吧，我们东西更便宜，所以当时是普遍欢迎态度的。但到了第二次冲击以后，就是看到就是到现在2020年代初，我们的电动汽车、先进电池，然后太阳能，然后机器人啊，这些这个高技术的资本密集，包括半导体啊，就是说这些资本密集性的产品开始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欧洲欧美国家就觉得这个动了他们的蛋糕了啊，所以说这个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就加剧了，然后贸易保护主义呢也会增多，然后会加关税。其实道理就是这个，因为你吃了动了他们的蛋糕。这篇研报其实写得非常非常好，这个是通过真正的底层的本质去挖掘说为什么中美关系现在不好。说到底你就是抢了他的生意了，你要知道这个同行是仇家呀，对吧，你不抢他生意的时候帮他提供廉价的这个衣服啊、帽子啊、鞋子的时候，他总是很欢迎的，对吧？你有个外卖小哥给你送外卖的时候，你觉得挺好的。现在没有外卖小哥了，你自己的工作会被另外一个本来是外卖小哥的人抢走了。这个时候，你心里面那种恨啊，那还觉得恨得牙痒痒的，对吧？一个道理啊。好，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主要是中国技术进步啊，包括政府投资啊，这个都使得说，在这个高端的产业上面啊，我们往产业链的上游在走，就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在攀升。然后之后的话呢，在15规划当中有一些任务和一些目标任务的话，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首要的挑战，他认为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中呢，中国经济规模呢肯定是继续扩大的。然后另外就是像这种，我还是说产品没有那么简单说啊，中国脱钩了我再也不买你的东西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它能形成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中国做，为什么那些纺织品是越南做，都是有意义的。你说把越南的纺织迁回中国是水土不服的，现在中国人工资高，最后你可能企业就没利润了。所以说这样子分工一定是有意义的，是自然发展来的。第二个就是中国保持在低端产品优势的同时还向价值链的上游去攀升，这个是 这个食物里面，另外是中国在半导体供应受限的情况下还是快速提升人工智能的能力，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主要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一个支持吧。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军事实力快速现代化，在这里呢他认为说到就本个十年末，就到2030年的话，中国海军和空军的实力可能会接近美国，打破美国自二战以来就拥有的这个军事实力。这里面是提到了一个点，有说吗？这里面提到一个点，美国那边认为说中国是这个二战以来吧，对于美国威胁最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之一。这句话其实说的是对的啊，在这里有啊，卢比奥说的，说是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危险的通缉对手，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子的。然后以后的这个模式呢，就是紧张升级缓和。对于我们市场的对应的点，就是说有可能它会比如说紧张的时候那市场就震荡，如果说双方说哎呀加关税了又怎么样了，升级了那市场就下跌，就是如果缓和了那市场就上涨，它就变成上涨震荡下跌，是以这种双方的这个关系去对这个市场的一个涨跌会形成一定的这种情绪上的一个影响啊。那么这个我们看一看就行了。然后双方的话呢仍然互相依赖，这个是肯定的，这一点和我们之前的观点是一致的，没有这么轻易去脱钩的。然后国内主要挑战是要清理房地产市场的乱象，这个是野村写的，能不能清理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房价下跌比较多是这个。然后上面的重视程度我认为还是不够，因为毕竟说房地产崩溃对于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需求下降，居民财富缩水，财政收入减少，然后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负担过重，这些都是房地产导致的，就以前的相当于还以前的债是这个。那么看这里能不能说先把它企稳了，我们不要求说它上涨，如果一旦企稳我们可以如果说我们产业升级成功可以比较快速的去摆脱这个通缩啊，不然如果这个东西再跌你想要靠那个东西去支撑难度极大，我认为是不大现实的。那这个大家等到有空再看吧，好吧，我们时间上的关系我们继续稍微说一说，就传统经济呢仍然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增长的支柱，然后人口的挑战呢也比较明显，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个不平等我们不说了，然后韧性优先于速度啊，会提到了一个东西叫包容性增长，这个好像也不能说啊，我们不说养老金的事情啊，其他就不说了，这个没有什么了啊，就这样子我们稍微看一看呢就能够知道说原来到15了以后呢，按照这个，因为我个人认为陆停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还是值得一看的，实在说有朋友想要看看这个研报的话可以问我要，反正是英文版的，你们自己翻译的自己去看，我看得懂英文的自己看，好吧。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说这么多了，就是总结一下的话呢，这个市场现在它还是个震荡，所以说每次等到跌的多了啊，其实你是可以去看看的，它还是会有反弹的，这个结构呢是不会在这里去形成头部的，它只会形成一个看似像头部的一个假头部，等到假头部结束以后呢，像这种头部结束以后的话呢，它会开启第二轮上涨，那么现在呢你只能去熬一熬，就是你贵了卖掉一点，便宜了买回来一点，慢慢的磨一磨吧，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然后直到说像这个十月份，因为这次十月份的一个低点啊，就大家注意啊，这里多说两句吧，因为这里啊它其实已经涨了三波了，就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三波理论，像这里上涨这是一波，这是两波，这是三波，对吧，它其实已经涨了三波了，所以说理论上呢它要去做一个 ABC 的一个调整的，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如果十月份它是总体回调的话，那么11月份就是总体是一个反弹，然后到可能谈到12月的上旬左右吧，然后之后的话呢它还有一次回调，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就做出了一个 ABC 的对应，这一段做出了一个 ABC 的回调，那这个 ABC 回调结束以后，以1000为例啊，那么它理论上到明年春季行情过后它应该是继续往上面走的，那它就调完了，它就像这里上来以后啊其实它也是有这么一个结构的，它也是这一个结构，这个也是这么一个结构一样的，那之后的话又重新再上涨再来另外一波，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慢牛和其他的慢牛，以前的就大家想象中的慢牛，想象中的慢牛就你就这么走满，实际就做不到，那你只能冲一段，然后震荡，然后冲一段，然后震荡，只能这样子走，然后这个再慢慢再往上推，没办法，就是我们的人性啊，它会不停的去强化它的一个趋势，所以一涨就涨太多，涨太多只能震， 震震震震震震很久，然后再涨太多，然后再来，只能这样子，理解吧？好，那反正我们对市场，对于自己的持仓要有信心，不要情绪化，明白吧？所以说慢慢来，不要急，回调是很正常的，打麻将的时候都放个炮也挺正常的，不可能把把赢，所以说慢慢的慢慢的啊，我们争取只要跑赢市场，长时间跑赢市场，你是会赢的，我们慢慢来，这是一场长跑，好不好？好了，那我们的周末分享今天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